普京全遇险，习近平踩油门，学者话台海危险。中共最大的敌人是乜嘢？蓬佩奥一句话解答：济宁人冇饭食，上央视求援被拉，官方却包豪华宾馆办公。学者话栗战书策俄，或连累香港。普京又一亲信出事，能源公司董事堕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5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习近平目前正在乌兹别克斯坦访问，据了将在9月15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考虑到美国正在审议通过的台湾政策法，这一次访问可能会成为习近平踩的最猛烈的一脚油门，令中共这架破车更加快速冲落悬崖。就在习近平与普京会面之前，俄罗斯电视台放出栗战书在俄罗斯谈话的片段。栗战书对俄国国家杜马主席说，莫斯科对乌克兰的行动是一次反击，中方表示不理解，而且从不同的方面给予应对。一段影片火速传播， BBC 评价说这个是中共押金对莫斯科作出的最有力的支持性表态。俄国刻意释放这段影片，显示普京倒逼习近平站队的愿望有几迫切。俄军不断溃败，令他在俄国国内承受压力。9月14号更有消息说，普京刚刚逃过一场刺杀。据英国太阳报引述一个经常披露俄罗斯内幕的电报群报道说，在俄国政坛发出普京落台的呼声后，普京在一次返回住所时遭遇暗杀。不过普京没有受伤，他之后转乘车队入面的有利车返回了官邸。消息说普京当时坐在车队的第三辆车入面，途中突然出现一架救护车挡住第一辆车的路，第二辆车没停，直接兜了过去。紧接住就听到普京车的左前辘发出巨响，接住是浓烟。尽管普京的座驾出现控制问题，但仍然逃离现场，抵达安全地带。之后普京保镖团队的队长和其他几个人被停职和拘留。车队第一辆车中的三个人在事发后就消失了。上述消息无法证实，如果属实就反映了普京目前受到的压力。而自从开战以来，普京在国际上的朋友已经越来越少，因此他在这准备用各种方法将中共和习近平拉入来战备。习近平抵达这次出访的首战哈萨克斯坦，落飞机时曾经卡了一下，差点跌倒。这个除了令外界再意识到习近平的脚仍然有问题之外，亦可能预示他这次出访就是一件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事。就在14号，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台湾政策法，这个是通过该法案的第一步。普遍认为这项法案几乎相当于美国和台湾建交，对于未来中共武统台湾是重大打击。这项法案第一步顺利成功，反映了美国国内反抗中共的情绪。接下来法案要提交参众两院表决，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和普京抱团估计会刺激法案一路绿灯获得通过。这个对中共是重大挫折。台湾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在新闻大破解节目中说，台湾政策法通过的时候就不再有美中关系，或者至少不会有实质的美中关系，反而美台关系会从虚法走向实法，从过去的非官方走向官方关系。而这个反映的是天下围堵中共这样一个态势，美国只是代表全世界围中共的这样一个国家。讲到习近平出访，资深媒体人颜顺欧15号发文说，这个背后释放出与台海有关的信号。他写到，习近平之所以要御驾亲征上合峰会，就是为拉拢中亚，应对美中对抗这种局势， 中共对美中关系的研判应该是坏到不可再坏，或迟或早要在战场上见高低了。而美中交战只有在台海，晏顺欧说战端一起，中共日子将非常难过，那时需要保证后方的安全，需要有一个足够大的腹地以作周旋，上合组织成员国因此重要。另外战事一起，中国外销产品就只剩低上合组织这一帮难兄难弟，因此习近平临近二十大都必须要走这一趟。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共同推出一个网络节目，名为《哈德逊夜话》，蓬佩奥致中国人民，第一集题为《中国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民》，在9月14日上线。蓬佩奥说，中国共产党讲的最大谎言就是自称他代表全中国，而且中共明知道这个是谎言，否则他就不会用超过国防开支的钱来镇压和监控中国人。他说，如果中共真是代表中国人民，他明天就会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蓬佩奥解释说，中共是一党专政的政治组织，它奉行一个来自海外且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意识形态。中共最初是一班残暴激进的极端分子，而这种本性一直没变。蓬佩奥说，史上最凶残大屠杀的始作俑者就是毛泽东，而他的受害者大部分是中国人。邓小平也是这样，他在天安门广场杀害争取民主的中国人，而习近平今日延续了共产主义残害中国人的遗产。蓬佩奥强调，与中共领导人交手的经验使他确信，中共真正关心的是如何维持对人民的控制，这个就是他们的首要利益。同时对中共而言，中国人民，你们就是他最大的敌人。蓬佩奥亦说，美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最具影响力的民主国家，中共之所以憎恨美国，就是因为担心中国人民受到美国这个自由榜样的激励。蓬佩奥在影片中用他上一份国务卿的工作开玩笑说，在哈德逊研究所任职，不单止比他上一份工作要稳定，而且这里的咖啡比国务院要好得多。之后他就搜出了他自己的小红维尼咖啡杯。由于被认为神似习近平，小红维尼在中国成为被封杀的敏感词，之后人们就经常用展示小红维尼周边产品来调侃讽刺中共。蓬佩奥现在在哈德逊研究所担任杰出研究员，亦是该智库中国中心的顾问委员会主席。中共央视直播中秋晚会时，正值山东省济宁市封城，大批百姓涌入央视晚会的直播现场发弹幕求援，结果被官方报复，多人被拉。中共济南市公安局任城区分局9月13号发通报称，当地一位姓吴的网民中秋夜在社区业主群发了央视中秋晚会的连结，并号召大家去求支援，这个扰乱了社会秩序，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惩罚。另据济宁本地官媒消息，至少有三人因为在直播中求助被拉，包括一名姓李和一名姓王的市民。资深媒体人陈洪涛话俾自由亚洲知，济宁喐下就拉人，但其实官方对防疫本身并唔真正重视。例如之前有数百名居民因为所谓密切接触而被转运，但却成晚被困在路上，地方当局亦都不当回事。陈洪涛认为，二十大前这种以防疫为名的社会管控都不会放松，目前百姓因为不满防疫发牢骚而被拘留已经成为全国普遍现象，但就在济宁人被封控达十日到处哭喊吃不到饭的同时，有人举报当地政府机关发巨资包了宾馆供政府人员在封城期间食住，其中市防疫指挥部占用一间园林式宾馆运河宾馆， 每个房间每日就可能超过500蚊人民币。自由亚洲电台致电当地几家酒店，证实确有此事，酒店被政府成间包了，安置官方工作人员，外面的人都不可以入住，详情亦不便透露。日前，俄方单方面公开一段影片，指中共第三号人物、中共人大委员长栗战书访俄期间，明确表态支持俄国入侵乌克兰。有分析认为，这个可能导致西方制裁中国，而香港可能会受牵连。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前助理教授王伟国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目前中国的情况相当尴尬，如果中方过于帮助俄方，有可能导致美国领衔的自由民主阵营对中国作出经济制裁，但如果等到俄罗斯败亡先去帮助，从中共角度看亦都不划算，因为中方不想见到俄罗斯战败，特别是如果普京因而落台，整个俄国四分五裂，中共更担心对中国会有示范效应。但俄方公开中共支持俄罗斯入侵的证据，确实可能引发美欧制裁。王伟国说，如果俄乌和台海局势持续恶化，不排除欧盟美国对中国实施制裁，届时有可能波及香港，因为现在中国和香港是一样的。王伟国相信，根据以往经验，如果香港被制裁，李家超政府会措手不及，即使有反制裁措施亦无能力，无条件去实施，可能只流于战狼式的谩骂。俄罗斯今年发出多宗重要商界人士离奇死亡案件，近日又有消息传出，俄罗斯远东和北极发展公司执行董事乔佩林在俄国坐船出海时离奇堕海，年仅39岁。综合外媒报道，佩乔林是普京钦点负责开发北极圈的关键人物，几日前还在海参崴参加普京主持的东方经济论坛。9月10日晚间，佩乔林和一班朋友在俄罗斯岛登船的时候已经明显饮醉，在启程约40分钟后意外堕海，经过一日搜索，遗体被沉获。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已有9名富商或高官神秘罹难，其中6人更与俄罗斯两家最大能源公司有关。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